家里吃饭，里面有看到，虽然四目诸葛拐杖，但是我看到神的恩典也够用，人来来跟我一起用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。上个主日，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信息系列，大家还记得吗？
饶恕
啊，我们说是叫做饶恕的艺术。那非常感谢神，其实在暑假的时候，我们也开了一个新生命学院的课程，你们还记得那个叫什么吗？
缘和好。
在那个课程当中，其实我们也学习到怎么样饶恕对方，如同神饶恕我们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也教导我们怎么样以善来胜恶。那我也知道，很多人已经买了这本书，那希望你们不是只是放在书架上，真的有空的时候把它拿起来读一读啊，让我们一起来学习，继续一生的来学习这个饶恕的功课。那在圣经里面，特别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14-15节啊，主耶稣说什么？我们一起来念，他说：“
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”
所以在这里，我们看到饶恕不单单只是耶稣的教导，更是我们必须要做什么遵守的命令。否则怎么样？否则在天上的父也必有，不是有可能，是必不饶恕我们的过犯。但是我们也退步来想，要我们真的能够胜过我们那种心中的那些苦跟仇恨，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，怎么样？我相信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所以有人他说形容这个老鼠啊，就好像我们爬山，爬那个陡峭的山一样，我们必须仰望神的恩典，然后一步一步的往上爬，而且要坚定的相信神的恩典。最终当我们真的能够饶恕对方以后，不但我们自己会得到释放，同时也彰显出神的荣耀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饶恕不是不保自己。同时常常也因着我们太不正常，我们愿意主动的去饶恕对方的时候，也让对方经历到被饶恕的恩典，而愿意来接受这个主。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，似乎主耶稣要教导我们一个更大、更难的功课，就是什么？要去爱我们的仇敌，要去爱我们的仇敌。我们如何能够去爱我们的仇敌？那我们打开新约圣经，让我们打开新约圣经，翻到路加福音第六章，我们今天要先从27节念到29节，啊，念7节念到29节，好，我们睁开过来念。其实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仇敌要爱他，恨你们。要对他咒诅，要为他祝福，领受你们的，要为他祷告。有人拿起这个脸，连那个脸也有他；有人夺你的冠，连你的衣也有他。啊，我们先听到这里，愿意也有他。首先，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先来思想，当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，他在对谁讲？
听到
他怎么说？因为一开始他就说什么？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？ 听道的人。那我们就来思想，谁是听道的人？我们是不是听道的人？你们现在坐在这边都是听道的人啊。那我们也从路加福音第六章，我们看到在十二节，主耶稣怎么样？他整夜在山上祷告啊，然后到了天上的时候，他从门徒中间，从门徒中间呢，拣选了十二个人，然后称他们为使徒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即使在耶稣当时听到的人，除了十二位使徒，还有包括什么其他的门徒也在听到。然后呢，在接下来的十七节，就看到从各地犹大、从耶路撒冷、犹大全地、以推罗、西顿各地的人都要来干嘛？都要来听耶稣讲道，然后呢，还期待耶稣怎么样医治他，赶逐他们身上的污。所以，当我们渴慕耶稣，希望渴慕耶稣的赐下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首先怎么样？要聆听神的话，我们要听从他的教训，我们才能够忍受、领受从他来的恩典。那接下来，我们要来思想一下，那耶稣说。你们的仇敌，那谁又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仇敌？当我们听到仇敌这两个字的时候，我们心中一定会想起某些那些得罪我们，甚至带我们不义逼迫我们的人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些仇敌可能是那些老是一天到晚找我麻烦、挑我毛病的人，是不是这样？甚至于是那些什么，就是常常在工作上什么？用尽各种的方式来压榨我们、剥削我们的那些老板，是不是这样？有没有这个样感觉？常常他们什么要马儿跑得快，又要马儿不吃草，是不是？那当然，我希望你们的仇敌不是你的配偶，也不是你的父母，也不是你的儿女，更不是教会的弟兄姐妹。因为我们常常发现说，跟我们越亲近的人，我们越容易。跟他们发生冲突，可是，在主耶稣当他讲仇敌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从第六章的经文来看，因为在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，耶稣跟着门徒走过一个麦田的时候，门徒肚子饿，他们就摘麦穗，然后用手托着吃。可是那一天呢，偏偏是安息。安息，所以怎么样？有几个法利赛人就开始责备耶稣和他的门徒说：“你们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，你们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。”可是耶稣对他们回答起来说：“人只是安息日主，表明了耶稣基督的权柄。”那之后再是七节，耶稣他又在安息。医治了一个什么右手枯干的人，右手枯干的人，而且耶稣还跟他们说，在安息日，啊，行善行恶，救命害命，哪样是可以的？让他们来试想，希望他们能够回头，希望他们知道安息日，真正安息日的目的是纪念神的怜悯的恩慈，但结果怎么？但却遭到那些当时这些宗教领袖、法利赛人，他怎么样？满心的大怒，满心的大怒，要怎么样？要一起上，要来对付耶稣，对付。所以，当我们看到耶稣在说什么的时候，他其实更多的时候是指那些在真理上抵挡，是抵挡，但是在抵挡真理。那我们就会思想，为什么神要来抵挡这个，甚至要逼迫那些遵行真理？从圣经一开始，我们就看到，当神创造了第一对夫妻，就是亚当和夏娃的时候，结果怎么样？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， 告诉我们说，罪就因此从第一个人进入了这个世界。所以使徒约翰他也提醒我们说，这个世界都握在谁的手下？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恶者就是抵挡神的邪恶势力。所以在以弗所书更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其实真正抵挡我们的，不是我们肉眼能看见那个血肉之躯，而是管辖这个幽暗世界以及这个天空所引起的恶。所以我们也要回想，其实在我们自己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也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我们也是被这股邪恶的势力所捆绑，我们其实都是抵挡真理。所以在这当我们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耶稣要我们明白，我们真正的仇敌不是我们眼睛所看见，而是这些抵挡我们人们背后那个邪恶的势力，就是圣经所说的撒旦跟魔鬼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的仇敌要什么？要爱你，恨你要待他，咒诅你们的要为他，凌辱你们的要为他。那就是要教导我们怎么样以爱胜恶，来帮助这些恨我们、咒诅我们、凌辱我们的人，让他们也能够早日来认识耶稣，让他们跟我们一样，也能够脱离撒旦、魔鬼。在第二十九节，主耶稣说：“有人打你这边的脸，那我们就在怀疑，干嘛？我到底干嘛要被人家打？原来这个打脸在当时的社会里表现出被社会什么欺辱的意思。因为犹太人他们非常排斥外邦人，还有什么不遵行律法，就像什么耶稣来打他们，他们都被社会所欺辱。”因为他什么做了爱心的律法所禁止的事，所以当我们被人打脸、被社会拒绝的时候，主耶稣说，连那边的脸也由他们，依旧说我们仍然怎么不放心，我们仍然不放心，继续要有爱心来想他们怀样子的救恩的福音，而不是什么。恶报恶，即使他们仍然继续的来逼迫我。而且在这里我看到，在特别在当时的社会，当人被社会拒绝的时候，你很有可能就会失去工作，你在日常生活的经济上面呢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。所以在这边说，有人夺你的外衣，连里衣也如他。所以也提醒我们，当我们定义跟随耶稣的时候，怎么样？我们顺从神，常常就不能顺服，常常就不能顺服，经常是要付出昂贵的代价，昂贵的代价。那前一阵子，大家都应该看过这个新闻啊，这个站在后面这位女士，她因为基督教的信仰。他拒绝什么？颁发那个同性婚姻的结婚证书，结果怎么样？他被关在监牢里五天啊，被他监牢五天。他其实和大部分我们相信耶稣的人一样，他从来没想到他会因为真理，因为相信圣经的教导，相信神对婚姻的定义就是一男一女，因此怎么样而受到逼迫，所以他不能，他因为不愿意在同性婚姻的结婚上面坚持，因为这样对他来说是违反他的良心， 声明说他自己本人并不歧视同性恋，但是因为神的教导，他不能为同性婚姻的这些夫妻们来颁发证书。所以其实圣经2000年就告诉我说，现今的时代是一个什么弯曲背离的时代。但是圣经也同时告诉我们不要害怕，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，因为天国是我们的，因为天国是我们的。那边在前面22章，耶稣也说人为人子，指的就是耶稣基督，来恨恶你们，拒绝你们，不骂弃掉你们，以为我们是恶人。他不会的，他们以为他们是义的，以为我们是恶人。这个时候这边说什么？我们就有福。弟兄姐妹，你们是否愿意做从神眼中看为有福的人？因为美国最高法院已经通过了同性婚姻合法化，我也请大家为所有的教会来祷告。我们的母会休斯顿小斯顿中西区中国教会呢，也在开始修改我们教会的会章，希望普世的教会仍然能够按照圣经的真理来维护神的教会。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从30节念到34节，我们从这带过来念。主耶稣说：“反求你的，就给他；有人夺过你的东西去，不要再要回来。你们愿意忍怎样要待你们，也要怎样要待你们。若当爱他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可守戒的？就是罪人也爱他们。你们若善待他善待你们的人，有什么可守戒的？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。你们若见别人指望着他收住的，有什么可守戒的？就是见罪人也见罪人，也要如数收入。”在31节他说：“你们怎么样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这样待你们。”这一节经文被称为我们怎么样，就是为人处事的黄金律。黄金律其实在很多世界上的哲学跟宗教也经常会说这句类似的话，但是他们都是从负面的角度来说这件事情。孔子说什么？己所不欲怎么样，勿施于人。那据说耶稣是第一位用正面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，就是说当我们去对待别人的时候，先思想我们希望别人怎么来对待我，来对待我，就是提醒我们要发挥怎么样爱人如己的精神。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实践这个黄金律呢？首先主耶稣又提醒我们说，我们要怜悯，首先我们必须要怜悯那些在物质上有缺乏。我们要了解我们在物质上不缺乏是因为什么？首先是因为神的恩典让我们没有缺乏。我们必须先要认识到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神所赐。当我们还有能力去帮助人的时候，那就是神的，那就是神。所以使徒约翰也提醒我们说，当我们看见别人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？一个真正爱人、爱神的人，他一定会爱人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，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。所以，当我们爱神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去爱人。如果自己有能力，然后他这边用了很强调的形容词，好像瓶盖一样塞住那怜悯的心， 结果怎么样？不去帮助有需要的时那些人的时候呢，就证明什么？我们其实根本就没有爱，就证明我们没有爱。那在上个星期，有一位姐妹跟她的父亲啊，她紧急的去住院。那在她的家里呢，还有一位年长的母亲，因为她自己还要上班。然后我们就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就纷纷的响应，主动的为这个家庭预备饭食，然后我们送到这个家里去。我们就看到因着主耶稣他那种牺牲舍己的爱来激励我们彼此相爱，让我们这些蒙受阻碍的也愿意无私的去帮助其他有需要的。所以主耶稣也特别告诉我们，彼此相爱是耶稣给我们的命令，而且耶稣说这是一条新的命令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他谦卑的亲自为他的门徒来什么洗他们的脚，洗他们的脚，借着主耶稣的洗脚，成为我们彼此相爱的榜样。而且，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我们周围的人就认出，这不是这样爱，不是从我们自己来，我们一定是从神来，因为人之间没有这样的爱，就吸引他们。也渴慕这样的心，也渴慕这样的心。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看35到37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他说：“你们倒要爱主，也要善待他们，并且借给人不指望他们吧，你们是。”
好像跟我们有些夫妻
样啊，我跟师母自己过去也常常这样，而且更可怕的是，他们甚至于还大打出手，但是当他们认识了主以后，当他们认识了主以后，有一天，神的灵对妻子说：“你们做妻子要顺服丈夫。”所以，当他面对一些事情，他明明知道丈夫可能是错的时候，他不批评，不指责，让很惊讶的事情发生。结果，他的妻子竟然主动向他认主。这位妻子当场头很大，因为当他愿意顺服神，就他的夫妻当中做出了和好，做出了和好。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教训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，不但我自己的人，连我们周围的人也因此而得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思想，当我们不愿意饶恕别人，当我们不愿意原谅别人的时候，其实怎么样？其实我们心里是充满想要报复对方的心理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很希望他们也受到应有的惩罚。如果我们就这样原谅他，那不是让他太便宜了吗？那我们自己所得到的痛苦不是不白白受？但是，当我们自己犯错的时候，我们却渴望别人能够来无条件的原谅我们，所以只有当我们愿意不再像过去一样什么不断的去论断人、去定别人的罪，当我们愿意选择饶恕的时候，别人就从我们的身上看见我们活出那恩典的奇妙，让别人知道我们是一个蒙恩的。我相信我们没有人喜欢被别人论断、被批评、被定罪，我们都渴望被饶恕。所以饶恕其实也是我们能够给我们周围，特别是我们最亲近的一个一件最美好的。在最后，让我们一起来念38节。主耶稣说：“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，因为用十足的石头连摇带按，上一阶下一阶倒在你们怀里。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人。”有一个故事说到，有一个卖肉，有一个卖肉，他的邻居是卖面粉，每次他的邻居就是那个卖面来跟他买肉的时候，他就能顺便跟他的邻居买同样重量的重量的这个面粉回来。可是不久，这个卖肉的就发现这个邻居实在太可恶了，他给我的面粉怎么老是偷斤减两，而且呢情况是越来越严重，所以他实在忍不住，终于有一天他就找了个邻居，他说他要跟他离婚。可是这个卖面粉的说：“那这件事情绝对不可能的，因为我给你的面粉都是按照你给我肉的重量我量给你。”结果这个卖肉的听了以后，红着脸羞羞愧愧。亲爱的兄弟，我们是否都渴望被别人来饶恕？可是却喜欢论断别人，去定别人的罪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真正的饶恕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，而且我们是没有办法可以靠自己做的。只有当我们从神领受了被饶恕的恩典，依靠圣灵 所赐给我们的能力，我们才有可能从心里去换取，然后甚至于以善胜恶去爱我们的仇敌。当我们愿意去顺服神的教训，不像圣经所说的只是爱那些爱我们，只是去善待那些善待我们，只是去怎么样，去那些借给那些能回报我们。当我们改变心意，而是去爱那个恨我们的人，去为那个咒诅我们的人祝福，为那凌辱我们的人祷告的时候，亲爱的兄弟，神必定会用十足的伸懂给摇橄榄，上天下倒在我们的怀里，加倍的来赏赐我。因为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，主耶稣应许我们的赏赐是大的。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改变其他，但是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活出恩。即使我们面对各样的挣扎，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我们仍然可以依靠神去爱我们的仇敌，去帮助那些不认识神甚至他们在逼迫我们的人，怎么样也像我们一样经历这个被饶恕的爱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恩典的记号。现在我们请敬拜团队上来继续来带领我们唱一个回应诗歌，恩典的记号。